几张我们刚刚提到中亚的一个照相，那看完了我们再开始我们后面的整个文章。可以把前面的灯也关掉，不用写黑板请的啊，前面的部分的灯它会自动跳，那请再拨回来。嘿，我们先第一张图是用这个图来说明中亚的位置。那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克什米尔，就是帕米尔高原，这整个就是现在的西北印，就它属于巴基斯坦，然后一部分是克什米尔，克什米尔是中印的争执的地方，原则上西北印就在这里。那西北印以这个地方为主，这个的两边就叫中亚，东边叫做它叫东土耳其斯坦，那这个地方就所谓我们所谓的新疆的地方，比如说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就在西北印的东边。另外西北印的西边也是中亚，这叫西土耳其斯坦，这地方就是现在的阿富汗啊，以后的安息啊，都在这边。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比如说从西北印过来进来以后，你会进到在新疆里面的，它有两个路，第一个叫天山南路的北道跟南道。北道最重要的城市就是丘兹，也就是鸠摩罗什的故乡。南道的话是宜田，就是我们等会所找到很多宜田就是很多华严经照相的地方。那这个人家又合成一条进入到中国的河西，这个是敦煌，然后敦煌以后慢慢再进入到长安。所以我们可以讲中亚这个地方是介于西北印跟中国之间。所以古代的高僧，比如说要么很多，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佛图澄，他事实上从宜田来的，这个都是西的高僧，来自我们刚讲安世高从安息过来，在那边，那乃至很多，比如说智罗迦忏，自从叶之国本身就是从西北印过来的，那很多经典也都是从这样进入到中国。所以我们西亚的地方，中亚这个地方的一个佛法，很多佛法它的转变，比如说我们刚讲禅法里面它怎么转变，经典里面它有什么偏重，他们义理上有什么偏重，照相上有什么偏重，很多中国的教派的源头，很多中国佛教源头都要从这里找，其中最明显就是我们刚今天这一次的题目的华严宗。好，那下面有几张图片来说明啊，请看下面几张图片来说明在西北印帕米尔高原那个地方。好，看下一张，这是有一次我们走西北印，你应该倒过来，就是把不是就顺着走，从西北印开始，从西北印出来以后，它进入帕米尔高原，然后从喀什的地方进入到新疆，从新疆你先了解它怎么去进入到河西，怎么进入到中国，这样整个的路线顺着走，你就会发现佛法慢慢转变，慢慢转变到一个地方原来是印度的西北印的佛教比如说你先到南烂陀寺你南烂陀寺是中亚就是中印度的佛教，你到西北印就发现西北印他们的佛教又不一样，那到西北以后进入到帕米尔高原，它的地方也是一个佛教很发达的区域，那很多禅师都在雪山里面修行他们禅法有什么转变比如说念佛禅法出来，然后进入到和田，你就发现大乘的禅法全部出来了，他们那边空观非常兴盛，法身观非常兴盛十住经非常兴盛，修波罗三昧经非常兴盛，这一些出家人就把这一些内容传来到中国。那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就是经过帕米尔高原，那我们照相的时候正好是在傍晚，快要太阳快下山，看非常漂亮的，这个就叫雪山，就它整个都是白雪覆盖。好，看下面一张，好，那样，整个山上面有雪外面在覆盖一层银器，非常漂亮的，很干净这都是雪雪花在整个山上。好，那一样，没有，这样没关系。好，一样，这个也是写在山上，在覆盖在一层云气，整个帕米尔高原， 的一个景象。好，再看下面一张。好，那到时候我们到了超到那边就开始要快日落了，那发现哎，这个交际 OK 日落之前正好华严经有一句话嘛，日落的时候太阳起来的时候先照什么地方？先照高山。日落的时候最后照的一个地方是什么？也是高山。就这样一片很漂亮的像黄金色的这样的一个云彩这样的一种落霞。看下面一张。好，一样就剩下一颗尾巴。好，再下来。好，整个红色的晚霞照在雪山上。很干净了、啊、整个景观，整个巴基斯坦最漂亮的景观就在那个地方。好，看下面一张。好，最后剩下那么一点点了，再下去就天色就暗了哈。好，下去。好，那是到那边的台湾话叫艳桃，艳桃了。好，就这个就是帕米尔高原那边的一个景象。他们有血水，就是说血融化以后留下水，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他们还是可以长一些植物，乃至长一些杨柳，就是会吸收水，容易吸收水分的。然后这个是他们盖的房子，然后在那地方冬天晒太阳很享受，就刚刚出来晒晒太阳。好，看下面一张。那这个是正好最后从帕米尔高原要进入新疆，要在喀什下去，就喀什，离喀什400公里，真的下去直接进去新疆境内叫塔斯库尔干。那这个地方正好是在高原那个地方最冷，而且车子都会打滑，所以那车子要加雪胎，你一滑下去的话就再见了。所以以前这些秋华的高僧，不管从印度过来中国，从中国到印度，凭两只脚很多就掉入到谷底。以前西域秋华不像现在这么好，现在我们搭飞机睡一个觉就到了主要最主要是过关办一办手续而已。以前从长安出发进去到印度的四个出去，回来的不到一个，回来不到一个，死在半路，不然就死在印度，水土不服在印度死掉所以你也可以知道他们高僧要过来中国文化也是很困难就是这个我们就在那时候赶快照一张相好，看下面一张。然后下面就进入到，然后这个是新疆里面北道，它在天山南边，它有两条路，因为这两条路是有绿洲，北面一条线叫天山南路的北道，就在天山的南边，它有北道。北道一个主要的佛法的重镇，有一个佛法最发展的地方叫秋兹，这个也是以后鸠摩罗，就是说以后到中国弘法的鸠摩罗什的一个故乡。那秋兹这个地方保留非常多早期中亚的佛教，差不多中亚佛教一半的资料可以说保留在秋兹。为什么呢？他开很多石窟，就他们以前的高僧在岩洞里面修行。那岩洞修行有几个好处呢？因为那个地方事实上热的时候很热，冷的时候很冷，可是你到洞里面就发现，比如说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比如说去的时候大概八月九月外面热的要死你进到洞里面发现比冷气的地方还好，它还不会流鼻水只是很冷而已，很凉快，去里面非常凉快。那夏天的时候我想进去就怎么样，冬天的时候进去就很温暖，因为它几乎密不通风所以有这个好处。另外他们开一个窟，就是挖一个类似这样的空间出来，那譬如说我假如说我禅坐的人，禅修人坐这里，那我就在我前面进来，这边是门，当然就比较不好照相，可是正面跟两个侧面壁面，他们就可以把我自己所要修禅观，比如说我要修不净观，我就把不净观画在壁上，我要修净土观，我就把这个提过。最主要以在石窟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禅观用的，当然有一些例外，比如说有一些窟洞我们看到开得非常大，比如说跟这间一样大，大部分都是比较后代而且是比较热闹的地方比如说在敦煌人多，那他还开那么大的石窟，他们画很多像，比如说这里一张，这里有净土变，这里有金刚经变，这里有药师经变，这里有华严经变，这里有普门品，这里有法华经变， 非常大，那个就是做什么？那个不是参观的，那个是做什么用？做法会了。因为第一个很大，第二个它样式很多。你修参观的人，你说又修净土观，又法华经变，又修什么华严经变，脑筋就会什么？会锈，就会坏掉了。所以那个一定不是修参观的，那个是什么呢？办法会用的。好，我初一法华忏，我就大家想着转就开始拜法华经。十五我要修药师经，好，就想有转就面对药师经变，就修药师经。好，然后呢，每一个礼拜一次，我们要修什么弥陀，什么弥陀法会，就往前看，就药师经变嘛，就是阿弥陀经变，就修弥陀法会。他那是法会用的啊，大概跟现在样子一样，所以这个是有不同的地方。好，那这整个就是一个秋之的石窟哈，那这里面所有的很多以后我们发现的东西都在里面。好，看下面一张。那在秋之石窟最近他们造了一个铜像，以这里光线挡住了，事实上它可以更清楚。这个是谁的像？他们要就秋之这个地方集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出家人，鸠摩罗什，这个是鸠摩罗什像啊，所以你这一期可以留一张像做个一个纪念。好，请看下面一张。我们再回来一下。好，如果你去那个地方看，要几个装备，然后戴顶帽子，因为很热了哈。好，第二个，你不是要看什么的啦，因为它的石窟有的非常严，你不能到里面有楼梯给你爬上去啊。那有些照相它很小，可是很重要，这时候你要望远镜看啊。因为有些它有时候会围着栅栏，你不是说可以直接到墙壁，有时候像祖尊的像，它有时候离得非常远，你要戴个望远镜，它是有时候在屋顶上很高，我说你用望远镜慢慢看，慢慢看哈。那你有时候带个小手电筒啊，比如说不清楚的地方，因为它壁画窟洞里面不方便开很亮的灯，对壁画会破坏，所以你带个小电筒这样仔细看。那另外带相机，很多它都不准你照相了啊，但你要照相要另外有技术的，这个不便在这边传授，私下再告诉诸位。好了，看下面一张。好，这个就是他们的窟洞。我刚讲，你进去这个是，正面啊，进去正面的窟洞，然后这个是窟顶。好，你看他们照很多这样的像，但有一些破坏了，很多这样的像在里面。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祖尊的像，事实上祖尊在这里了。对不起，这个地方是门，这地方呢进来门，在门的上面，他们也照了一个像，不是祖尊，祖尊正好在这个的对面。好，可是你会看到整个里面都有照相。这个照相都有含义，譬如说你像他讲一二三四五六七，他有七个圆圆圈圈，这事实上是七佛，那这个一定是代表过去七佛、哦、那当然过去七佛这边可能就是弥勒菩萨啦，反正我只是用这个来表示他的窟洞而已、哦、好，看一下。好，然后在这里我们就想到了，就是说在这两张先跳过去好了。好，看先跳过两张，下一张。好，前面那张。那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天山南路的北照南道中间，一张最重要的发现，最重要的像就是这一个。这是被英国拿到大英博物馆 Stan 拿到保管，他算 Stan 是一个汉学家，所以很有眼光，他拿的都是好东西啊、哦。然后他拿了这，当时把这，他就觉得这张很特殊，虽然是一个佛像，注意看看，虽然是一个佛像，可它很特殊，他就把它带回去。那这一张像几百，差不多一百年了，大家就在研究这张像到底什么含义。那我们先说一下，当然细部的内容我们在文章里面，在课堂上我们慢慢会讲。可是这里我们先把它到底是他们要讨论什么问题，先给诸位了解，就我们整个文章里面出发点在哪里。好，先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像。好，你看。这是一个佛像嘛，佛像你看到什么？这个是什么？头冠，对不对？好，背后有一个叫什么？这背冠没有错、哦、都可以表现出来。那这个佛身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整个姿势？看起来是什么姿势呢？对，就是解禅定印。 所以这样的话你会看，你会了解他一定是打坐的相，没有这样的印站着的、啊、你用结定印的话一定是坐着，没有这样啊，结定印很少，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坐相，而且看在这里应该是结一个禅定印、啊、所以整个的姿势是一个坐姿。那坐姿你从上头看起你就把吉、啊、然后下的话你看我的耳相、啊、耳相里面看耳朵很大，它这边有个洞，这是以前他们印度的习惯，他们一定挂那个，会挂一个耳环，把耳洞撑大、哦、就越大它是代表福报越大、哦、那你看这从摆好这个叫什么摆好像好、哦、那法集有时候应该有一个法集然后好，它一个像，然后一路下来，那到这里诸位有看到这个颈部，颈部下面这是什么？什么上弦叶啊？上弦对。那向前是对，可是出现的场合不对嘛、哦、大家知道有没有看到水佛挂向前的菩萨才有啊，这个明明是什么像，这是佛像还是菩萨像？佛像啊，他有法集有办法，菩萨像不会出现什么呢？不会出现法集嘛，不会出现顶啊，就是一个法集的话，那就是他是佛像来，不是菩萨像。菩萨像不能讲说披头散发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佛像他要戴冠的？没有戴冠，冠什么作用？冠不是漂亮用的，他冠是来固定头发。菩萨就要，为什么？菩萨如果他冠拿掉就怎么样？披下来了，所以他梳一梳，梳一个大包头在上面，怎么样呢？加一个冠把它固定嘛，好像我们现在用法，哎，法什么撑，哎，法夹一样。那是菩萨，这个不是，这是佛像，这看到没有？可佛像里面、嗯、就出现了项链，就很特殊、哦、这是一个地方。我现在先不解答它，可是先让诸位了解有哪一些问题，为什么人家会特别重视这个像。那你看两个肩膀，这个肩膀这个一个弯叶，这个是叫什么？这事实上就是叶量。然后这里呢一个这样出来好像红帽丹那个样子、哦、这是太阳。那你身上你看过去的话，你发现都是宝物、哦、这类似金刚钻、哦、类似圆珠形的宝珠、哦、然后好像意气的环、哦、在这里非常多，然后手上也一样，这个莲花，莲花座上面有一个好像水晶柱，那水晶柱看起来是透明的，而且有亮光、哦、它会有亮光，这好像一个水晶，一拿出起来一个水晶、哦、这边有，这个手臂上有，这个手臂上也有哦、基本上这一些都是一个宝物，整个宝物充满身上。还有什么？那另外再往下来最重要的，我们就发现什么呢？有没有一匹马？我刚讲过，这一匹马在的位置正好在什么地方？正好在肚脐的位置，它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好、哦，在肚脐的位置，这个就、哦、大家就想不通，所以以后有人讲说、哦、这个是跟中国的经脉穴道有关系，那事实上以后发现不是这样的意思，它这是一个佛法的含义、哎、后头我们再讲，而且它这个含义就是说你整个禅观要修出来的话，这个是一个要点，就是你要先修这个观出来了。那这个观是什么？事实上先点，它这个野马以后在《般若经》里面用来形容空观，有什么？如幻如化如芭蕉如水中叶，其中有一个叫如野马尘埃，有没有？好，那你说好，我要造一个般若的空观，我要表现出来如幻如化，水会化，化几手给我看看。你说水中叶你画出来，人家不晓得你是土中叶还是水中叶空中叶，不晓得。其中空观可以具体表现的是哪一个？就野马，就野马叫野马尘埃，当时就显定，很早的翻译就显定野马作为空观的代表，在整个中国都承认这个字，没有人用第二个字去翻译它，所以到时候在照相的时候就用野马来代表整个般若经的空观。所以空观位置摆在肚脐，好像你整个身体，这是整个人体里面所有的你的热气，整个身体的能量都集中在丹田，从丹田上到全身四肢九窍， 好比说你要修我整个卢舍那的观的话，从空观开始。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空假中的空观是中国造出来的，这个像是在宜田，就表示他们宜田里面就了解说你要修华严的十观修起，所以这照相里面从这开始。好，这个当然是后面的一个题目，我们先点出一下这个问题。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下面我看可以到下面照没有关系。好，以后我们就找到很多，这个是我们从西医美术，就是以前他们 Stan 从西医这边带过去，那我发现这个跟宜田一样，你看它一个佛像，这是一个佛的肩膀，然后这个是一个颈领子，然后这边坏掉了，可是肩膀下了以后左手在这里，他左手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印子，那可是右边的肩膀你会发现它这个是什么，还是剩右边的肩膀，我的右边，所以固定那个地方还是一个太阳，左边是月亮，所以日夜的位置不能颠倒了，它固定化的话，那你注意看看这个是什么，它还挂一个很漂亮的项链呢。佛身会用菩萨的装饰，它有个含义，这个特色以后一直沿袭，从我们知道中亚开始以后到中国一直沿袭这个习化照相的习惯，这个是我们用来分别卢舍那像跟一般的佛，就卢舍那佛跟一般的佛的差异，就它带有菩萨装饰，这个佛它是佛身，它是佛的特色，比如说披袈裟有佛的法髻，可是它有菩萨的装饰，这个是以后认定卢舍那佛一个重要的标志。今这一次的题目里面，我就会解答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这个问题产生也在中亚这里解决的，印度可能另外有源头解决，可是殊途同归，以后的答案是一样的。那以后我另外发现他的，你看手臂这边有个什么，有个金刚杵，也是有宝物，这边世上有很多宝物，所以我发现这个实际上也是一尊什么卢舍那像，这边有宝珠，好，按照手臂上，有两个，好，有两个宝珠，所以整个跟我们前面所讲一样，这还有个手环，跟我们前面所讲的是一样，它是一个卢舍那像，是一天的。好，那下面几张也类似，我们就比较快把它带过来，看下面一张。好，这个一样，就当时在这个是木板里面画在木板的，你看发现这个佛，你看右键有什么，太阳，然后你是那种水晶柱这样，然后这里有个金刚杵，这个我们想，我发现这个也是一个卢舍那像，就所谓的卢舍那像，所以非常多，以前不知道就找不出来，现在知道就越找就越多，好，都放在大英博物馆。好，一样这样一尊佛身，那就发现他手臂上这边有两只鸟，那这边一样手臂这里 有两个那个水晶就类似水晶这样的一个柱体，这是什么，一样像这个宜田另外有两件在秋枝，秋枝我发现就另外一个形态，这个秋枝的像，就先不讲它是卢舍那像，我们先读读看，你就发现它佛像如果看不清楚你可以到前面来这个也在秋枝石窟，可是以前他们一直大陆方面一直没有把它发表，因为可能他们对这个项目要完全研究清楚，直到了两年前在日本办了一个大的丝路展览才把这个项公开，我们是从那个丝路大展里面把这个项印出来，那个像你看佛在这边，佛身在这里立像，然后脚踏在莲花座上，旁边有个比丘供养的比丘，那像你看这个佛像里面他的一个手在这里另外一个手虽然不清楚，可是最主要你注意看这个佛身，好，然后后面有个背观，这个是一个背观，那现在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在背观上，你先看背观，不要看里面复杂的像，你先看背观，注意到背观里面它有什么一个一个小佛像一个小佛像，以后你就发现这个小佛像有这个小佛像的含义， 以后发现这个含义事实上是我们叫佛观里面观中可以化佛无数亿，所以这个小佛像好像是佛的法，佛的指的代表，佛的法身，它有很多无量无数的化身从观中里面、哦、看到这个观你就看到一个佛像、哦、这事实上用这样来表现以后我们所说的法身，所以法身在中亚的地方已经具有这种常观，有这一种义理，有这种常观。我们整个课都提到，事实上这样层面的法身观跟中印度的法身观不一样，不是跟西北印的法身观不一样。西北印法身观认为经典的内容就是法身啊，譬如说所讲的四谛，所讲的十二因缘，种种这些法。可是在深入进去这个法里面主要的要点在哪里呢？譬如说我修禅法的人，我整个修行里面我要证入禅的东西一定要抓一个要点，在整个四谛十二因缘我要抓到什么样的核心才算能够证入这样的一种境界，这一个要点找到不生不灭的要点还是在中亚，所以他们从这里形成法身观，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照相。这后面都会提到。那最重要是他另外在佛身里面从身体看中央，他这里有个有没有是一个这样倒的三角形，这个就是一个须弥山，须弥山上这个就是一个房子，须弥山上面有空寂天，这地寂天还有空寂天，这边就是天界的人，好，这个都天界的人。那从须弥山下面你会看到，比如说到最后这边有二轨道的，好，有第一二轨的，当然很小了，我想大家也不用勉强看，可是我指出来给大家看，就整个身体上面从圣道、天道、人天、就是人道到第一二轨都画在整个身上，然后把西弥山摆在中间，就是整个世界的空间，空间就是它的世界，西弥山整个世界的所有的众生都含容，都画在身上，等于含容在身上的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照相？好，下面题材，下面最后一张也是一样。好，请看下面一张。好，这个一样。好，这都是在秋，这两个像都在秋枝。哎呀，把这佛身下来，好，就左右颠倒而已。好，大家看它这个背光，背光里面一尊一尊什么？哎，小佛像。小像解读开它的意思就是法佛，所以我们起先提到整个我们需要透过照相来了解照相背后的佛法的含义，佛法的含义知道你就会知道它的常观的方法。好，所以这是一个文字的转换，好像我们解读文字一样，我怎么解读